早安，礼拜一的早上，今天3月22号，现在7:26哦。天气变得比较冷了，我出门要多穿件衣服。大家准备要出门上班上学了吧？好，礼拜一的开始哦，我们来讲一下，因为昨天礼拜五的时候是四五日哦。那在四五日9:30之前，在9点的时候啊，联储局。美国的联准会突然宣布，其实也没有突然啦，在礼拜四的凌晨的时候，他就讲说，就过两天他们就会宣布哦。好，补充杠杆率 SLR 的减免措施到3月31号到期。原本市场上在预期哦，这个 SLR 补充杠杆率的豁免可能可以再继续延迟，然后。可是在礼拜五的晚上，我们晚上的9点哦，就突然公布了。那什么是 SLR 呢？其实我礼拜五有解释过哦， SLR 是联准会针对商业银行的资本市足率的指标哦。那好，因为去年的疫情的关系，所以说联准会对 SLR 有稍微做了一些豁免的条件哦，譬如他不把债券放在里面，也就是分母它就变小了，那资本市足率就银行的资本市足率其实就比较宽松了，因为现在很多的钱其实是没办法借出去的哦，因为FED 不断印钱的关系哦。好，事实上我们在礼拜周末给的一些参考资料里面有显示哦，其实我们没有注意到，在礼拜四的时候，其实联准会有放宽了商业银行对FED 它能够借贷的金额，就是的上限，所以从大概500亿变成800亿吧，哈，类似这样子的一个宽松，就是说他们商业银行可以借钱给FED， 然后比之前的额度来的大些，因为这样子的话，其实对 SLR 它是一件好事，就是它下面的就是流动资金可以不用这么多，也就是分母变小了，可以比较去 match 符合那个资本市足率哦。不然的话，市场很担心，可能银行会卖出债券，长期的债券，以符合是那个 SLR 的基本的要求哦。好，从这个点上面开始，当然，礼拜五的行情在开盘前其实震荡蛮大的，然后开盘后以后呢，针对这个。不放宽补充杠杆率的消息跌最深的当然就是银行股了，银行股重挫哦，所以造成 Nasdaq 造成小道琼收黑了200点左右。那不过倒是 Nasdaq 和费半就是收红了，所以礼拜五的指数呢，道琼指数下跌了234.33点哦，下跌的幅度在 0.71%， 然后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了 2.36 哦，下跌的幅度大概在 0.06%， Nasdaq 指数上涨了99.07点，上涨的幅度是 0.76%， 费城半导体指数上涨了35.15点哦，上涨的幅度是 1.18% 哦。那五大天王科技股 FANG 这五档股票哦 ，Apple 下跌 0.45%，FB 上涨哦 ，FB 上涨了蛮多了，上涨了 4.12% 哦。那 Google 上涨了 0.28%，Amazon 上涨了 1.55%， 那倒是 Microsoft 微软下跌了 0.16% 哦。台积电的 ADR 是收黑的哦，虽然费城半导体指数是领涨的，美光上涨了 0.77， AMD 也上涨了 1.2， Intel 上涨了大概在平盘左右，应用材料大概 0.5， NVIDIA 上涨了 0.97， 有高通上涨了 0.98%， 刚刚都是幅度哦，上涨的幅度，然后台积电收黑了 0.76% 哦，然后联电也收黑了，联电持平哦，大概在平盘附近。好，这个是礼拜五的盘面的状况哦。那当然在尾盘收盘的时候，因为其实消息过后震荡慢慢走高哦，所以其实尾盘的时候指数是拉上来的啦，没有跌幅有比较缓和哦，没有那么严，那就是没有那么深哦，不然的话在盘中其实跌幅还更深哦。 好，可是台指的夜盘上涨了63点哦，因为我们礼拜五的时候大跌了217点的加权指数哦，然后量也有放出来，好，这个是盘面的状况。来，我们看看其他的商品的部分哦，黄金礼拜五其实是震荡的啊，在区间震荡了，然后最后是收小高了，大概涨了。9块左右吧，9点多，然后幅度大概是0.53。好，那白银也收涨，贵金属的方面哦，白银也收涨，那美元指数也是收涨，报在91.92附近哦。好，十年期的收益率，国债的收益率一度逼近了1.75哦。那现在，等一下我看一下现在的幅度是多少哦。好，在能源的方面哦，油价也大幅的反弹哦。可是其实，礼拜四的时候大跌，跌了很多。那礼拜五的油价从低点，从59块上方，大概收高了3.25%吧，又涨又回到了61块以上哦。目前大概在61.09附近。然后布兰特原油呢也收涨了2.59%，大概在64块左右哦。好，债券的部分其实今天早上是小开高的哦。礼拜五的时候，十年债其实有一度到达1.75哦。所以而现在的十年债目前是1.71，然后30年债大概在2.42左右哦。早上开盘的时候是小跌的啦。那等一下盘中会怎么走，可能或是说等到晚上开盘的时候会怎么走，可能我们还要稍微再注意一下，好不好？好，这是债券跟能源的部分哦。来，我们看一看还有。其实礼拜五的时候鲍威尔也有发表谈话，可是他是在一个闭幕典礼上面出现一下子，他只是在说其实复苏还没有完成哦。在华尔街日报撰文表示，由于无法避免美国衰退哦，美国联储局必须强有力的行动哦，以限制破坏的程度。好，中小，尤其对中小企业有这次的疫情来一年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完全的恢复哦，所以那是鲍威尔的工作。鲍威尔的最主要的工作，连最主要的工作是失业率哦，要维持国内的失业率在一定的水准，现在大概在6左右哦，最好的时候其实到4以下了，所以说在这个复苏其实对联储局来说还是有一段路要走的哦。然后所以礼拜五的时候，FED 的委员哦，巴尔金就表示哦，说其实市场是可以接受更高的收益率、更高的殖利率的哦，国债的殖利率，收益率上升其实是经济走强的迹象哦，经济将足够强劲，可以接受更高的收益率，这是巴尔金的谈话了。当然，信心喊话跟市场能够接受的程度还是会有一点落差哦。另外在德国的部分哦，默克尔希望封锁延期到4月哦。在欧洲其实疫苗的施打率还没有美国这么好，而且其实天气还没有转暖哦，这些疫情影响的程度还比较严重，所以说疫情怕有第三波。19号哦，德国的联邦疾病控制机构和卫生部就疫情最新的形势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哦，表示说其实在德国的疫情反弹的势头明显，感染人数哦近期持续上涨，所以默克尔希望能够把封锁的措施延长到4月哦，对，到下个月哦。据路透统计，欧洲成为首个累计新冠肺炎超过100万病例的地区哦。好，另外一个小消息就是，土耳其央行行长因为加息过猛哦被免职。为了抑制通货膨胀哦，土耳其18号宣布加息200个基点到19%哦。哇哦，我们现在一般的利率大概都接近零哦，好，远超过市场预期哦。主张降息的总统埃尔多安于20号。他18号宣布要涨200个基点嘛，然后20号就宣布免去了央行行长 的职务哦。这个阿燕行长上任不到五个月哦，是2019年中以来埃尔多安第三次撤换了央行行长啊，土耳其的货币其实通货膨胀的蛮严重的哦。美元对土耳其里拉周一的盘出涨了超过15%哦，为去年11月以来的新高。同样的，俄罗�斯央行也意外的加息了25个基点到4.5%哦。加息这件事情其实连中国都有在考虑哦。俄罗斯央行还表示，经济恢复比预期快，需求的快速恢复和通膨上涨的压力哦，要求回归中性货币政策，可能在未来某次会议上再次加息，这是俄罗斯自2018年底以来首次收紧金融信贷的政策，也是继巴西、土耳其央行以来第三个采取行动的央行哦。不知道第四个会不会是中国大陆哦，可能都要注意，好不好？然后，沙特阿拉伯公布了2020年的年报，它的净利润同比下跌了45%哦，45%不是4.5%哦，几乎跌了一半哦。截至2020年12月21号哦，沙特阿美的石油公司扣除税收和天客。伊斯兰教好，天课就是伊斯兰教五项基本功课之后的净利为大概1830亿的沙特里尔，大概约合台那美元大概488亿哦，然后跟同年跟往年相比，大概下跌45%哦，因为2019年大概是3300亿的沙特里尔，刚刚是说去年只有1830哦，2019年是3300亿哦，所以说下跌了很多。2020年度的净利润较上半年下降的原因是原油价格下跌和销量的下降哦，这我们都知道哈。然后炼油和化工业务的利润下降，好，这个我们都清楚哦，因为去年的原油的需求量甚至还有一次大崩跌哦，连负值都出现了哦。好，地缘政治不太安定哦，就是美国国防部网上任后首次访问阿富汗，撤军的时间还没有决定哦。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3月21号抵达了阿富汗的首都喀布尔哦，这是他就任美国国防部首次访问阿富汗。然后美国总统拜登此前接受采访时候表示哦，美国在当地时间5月1号的最后期限完成。从阿富汗撤军的可能其实是很难哦，原本是希望5月1号都能够撤离，能够撤军，看起来比较，看起来是需要有点困难哦。好 ，ARK 的创始人为特斯拉设立了新的目标价，是叫3000美元哦。好 ，ARK 大家就知道了，那个现在很红的主动式基金哦，预期到2025年将创下3000美元的历史新高，远高于现在的655块。这个特斯拉跟这个 ARK 我们看着吧，好不好？ Cassie Wood 的管理的 ARK 是不是继续能够持续到2025年都还是一个问题呢？是不是这样子？哦，有一件比较重要的事是马斯克刚刚讲到特斯拉哦，马斯克呢认为说现在缺乏机器人编程方面的人才，所以马斯克考虑要办大学。这个人他总是有非常跟市场不一样的想法哦。好，不知道。对了，欧盟将阻止英国出口阿斯利康新冠疫苗及原材料哦。欧洲药品管理局 EMA 发表安全报告后，德国、法国、意大利已经先后恢复使用阿斯利康的疫苗，但有最新的报道称，欧盟将阻止向英国出口阿斯利康新冠疫苗及原材料，原因在于阿斯利康公司未履行其对欧盟的疫苗交付义务哦。好，就是欧盟不给他材料，因为呢阿斯利康没有给欧盟疫苗。那英欧双方在疫苗出口的问题上僵持不下哦。可是除了这个以外，还有一些英国脱欧以后的协议，似乎是欧盟也没有英国也没有去遵守哦，让欧盟非常的不悦。礼拜周末的消息出来，其实是阿斯利康真的是对这些血栓的影响 的主因哦。不过因为知道怎么去影，怎么会发生这样子的血栓影响，所以说他们已经有可以解决的方法了哦。所以有问题不是重点，重点是怎么去解决问题。如果问题能够解决，可能这些东西就不会造成太大的危险。所以说在报告发表后，德国法国跟意大利先后恢复了阿斯利康的使用哦。瑞典跟挪威还不确定哦，好不好，大概就是这样子。然后中美的高层对战略对话结束了，大家都知道，新闻上也看到哦，似乎是不欢而散哦。在18号和19号共同举办了三场的会谈哦，为美国政府执政以来的中美首次面对面的会晤哦，在阿拉斯加哦。然后杨洁篪指出哦，这次对话存在重要的分歧哦。然后王毅也表示，有对话总比对抗好啦，那在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问题上面是很重大的原则。未来的十年哦，这些都可能少不了，因为既然要称霸世界哦，可能要霸权易主的话，这些的 against 跟这些的 bargain 永远都会存在哦。不管在政治经济上面的影响，其实都是需要注意的。哇，今天的谈话长了一点，好。大概就这个样子，礼拜一的早上，希望你们这个礼拜都能够顺心愉快，好不好？叭叭叭的讲了这么多，九点半会公布中国3月22日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的利率哦，看看中国的利率有没有会紧上扬哦。我刚刚有说过，可能再来中国大陆这边也会调高那个利率哦，可能是要注意的，好不好？就这样子。然后我们的交易，今天的交易，希望大家能够顺心愉快，也能够大发利市，加油哦。拜拜。